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高兴能够来到海德堡，与大家一起来侍奉我们的神。同时也代表我们法兰克福的年龄教会向海德堡教会问个安，也代表我的师母吴艳美传道给大家问个安。首先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主，我们要谢谢你，因为主，你把主你宝贵的话语赐给我们，好让我们生命里面能够按照你的心意，寻求你的旨意，将我们自己再一次从软弱当中，从主你的生命当中回归到主你的名下。我们谢谢你赐给我们这一段宝贵的时间，来到你的面前来敬拜你，求圣灵亲自安慰、引导、保守我们。开我们的心眼，使我们能够在主你的话语之中得到造就。我们愿意把今天的聚会从始至末仰望你的圣手，求你引导保守怜悯我们。谢谢主垂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在2012年到2014年，我去西班牙欧华神学院去念神学。离开德国之后，就发现其实德国人他有他的特色，虽然是同一个邻近的欧洲国家，但是其实人们的生活方式是很不一样的。我想我们住在这里的人也都会体会到德国人的生活方式。德国人就是什么？一条直线，对不对？一板拍的。如果从政府部门来一封函信，他说要什么资料，要什么资料，有关我们个人的这个延签需要有什么资料，然后在什么日期之前来到移民局报道，那这一封信是很严重的，而且条理是很清楚的，时间也是很清楚的，我们不能够过于太早，也不能够太迟，而且我相信这一封信一定会收到。然后如果去到移民局，我们也没有办法说，哎呀，我这个文件不在，那个文件还没有办好，所以请你通融通融。我们不可以靠关系的在德国，而且德国人定的时间，假如他的这个 termin 的时间我们迟到了半个小时甚至一个小时的话，我们的这个文件可能就会被什么羁押，或者说是可能需要再等下一次，或者说是很严肃的严肃来对待我们，甚至告诉我们说这是德国。但西班牙的时候不是这样的。我在西班牙啊，我从神学院去一间教会去实习，去了一年半。我不知道那一班巴士的时间是几点，我去了一年半，每一个主日我都去坐那一班巴士。那坐了一年半，我都不知道那班巴士的时间是怎么样。为什么？因为一般我去西班牙，我去的时候我是三点。有一次我去三点，因为他那个板上没有写时间，三点的十分我去的时候他十三分来了 OK， 然后第二周我就三点十分我再去，十三分没来，45分钟他才来，我在那边等了半个小时啊！我说是不是我迟到了，那我就下一次我就三点我就去到，三点去到的时候他也没有来，然后那一次他又三点半又来，结果去了，我以为我有什么误差，我就问之前的学长，我说这一班的巴士我要坐什么时候，他说我们也不知道，反正你就觉得可能你提早去一个小时就 OK 了。所以我整整坐了一年半，我到现在我还不知道那一班巴士的时间，有时候13分，有时候10分，有时候半个钟，有时候45分，有时候55分，甚至我不知道。而且西班牙的巴士站，第一次我实习去报道之后，那天很晚11点我要回家了，我就在巴士站等巴士嘛，等巴士的时候我就站在那里，巴士过来了我就站在那里，哎，结果那个巴士没停，直接就开走了。我说怎么会这样，我们德国不会这样嘛，对不对？我是用德国的经历去西班牙嘛，德国你只要人站在那里，巴士100%停的，他不会开走的。 后来西班牙有点像我们亚洲，要怎么样？要招手。哎，你要坐那班巴士，你要招手。所以，假如你们去西班牙，你们不要忘记这一点。看到巴士，虽然看到自己要坐的那班公交路线，但你一定要招手。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另外，西班牙的移民局，很多我们欧华的学生都很头痛的，延签，他没有一次过在信里面跟你讲，一下又插这样，一下又那样，然后一去，他们的预约。不像我们德国10点半的预约，你只要提早5分钟你就可以了，然后一到点你报到 OK 了。西班牙的预约，你到了点，对不起，再等一下，等多久他不会跟你讲，等1个小时2个小时，有时候整整花了半天。所以在欧洲，它有它不同的人民的生活的方式，但是德国的生活方式就很出名的，因为德国是只要你按照着他的法律走，他的特色就是一定会让你办得很顺利。那么亲爱的弟兄姐妹，人在不同的国家都有不同的生活方式，都有他不同的色彩。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这个生活形式的话，那作为你我基督徒呢，我们当遇见了主之后，我们的生命又有什么特色呢？我们的生命又有什么转变呢？我们就从今天的经文一起来思想一个题目：做主的门徒，生命到底有什么样的特色？我们一起翻开经文，《马可福音》第1章16到20节，《马可福音》第1章16到20节，找到我们一起同声来念。马可福音第1章16到20节，请。
耶稣从加利利的海边走，看见西门和西面的兄弟安德烈在海里撒网，他们本是打鱼的。耶稣对他们说：“来跟从我。”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跟从我。耶稣稍往前走，又见西庇太的儿子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在船上捕网，耶稣随即招呼他们，他们就把父亲西庇太和雇工人留在船上，跟从耶稣去了。
好，我们就从这一段经文来思想，做主的门徒，生命到底有什么样的特色？从刚才的经文里面，让我们看到第一点，我们是被主呼召的，所以第一点是蒙主的呼召，16到17节，然后19节到20节的上半节，我们单单只是20节的上半节，我们再一次来念一下16、17节，请。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然后二十节的，十九到二十节的上半节，请。好了，我们看到在这里，耶稣在这里是对门徒的一个呼召。今天我们所读去的经文也是耶稣基督在加利利的侍奉的这个一个小经历，所以马可在这里呢告诉我们，让我们知道说耶稣基督在这里做了一件很庄严的事情，一件很严肃的事情。那是什么事情呢？那就是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如果我们看马可福音的话，我在这边已经讲了2次马可福音的道。我们看马可福音，我们就会慢慢的发现，马可福音的记载方式跟其他福音书的记载方式是不一样的。马可记载很多耶稣的工作，做。如果我们阅读的话，就会看到马可福音里面耶稣的工作是接二连三的，做完这件事情，然后又那件， 注意看的话，就会发现到在马可福音，耶稣讲的话很少。第一到第八章，耶稣讲道的内容记载的很少。如果我们读马太福音的话，就不太一样。马太福音，耶稣受了试探之后，第五章一直到第七章，就一大篇，耶稣就在那边开始教导我们要怎么样再成为一个天国一份子的人，来追求天国的大。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但是我们看到马可呢，马可的话在记载耶稣的服事，他不断的在那边医治、赶鬼，然后跟仇敌辩论，然后教导门徒怎么样的追求上帝的心意。所以从马可福音的角度，马可要让我们知道说，耶稣来到世界上是要拯救人，耶稣来到世界上是要服侍人，这就是马可福音的重心。如果我们看马可福音的话，马可福音第十章四十五节，我们就会看到马可在那里记载，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所以马可在这里要让我们知道说，耶稣基督的目的是为了服侍人，耶稣基督的目的是要带着一群人走向十字架，要来跟随他，要效学他的样式服侍人。而他的道路就是受苦的道路，他的道路就是背十字架的道路。所以马可福音第八章三十四节的时候，马可把整个福音书的高潮放在那里，也就是今天门徒所呼召之后寻求天国的道路，寻求跟随主耶稣后面的道路的高峰，就在马可福音八章三十四节。我想这一节经文大家也不会很陌生，主耶稣在那里告诉我们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什么？舍己，然后要背起什么？背起十字架来跟从我。所以马可在第八章三十四节交代门徒他们人生最终目标的道路，他们的起点就在今天的经文。一呼召门徒，他的目的是要往哪一个方向走？十字架，要让门徒慢慢的知道十字架的道路。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如果看马可福音第一章的时候，从第一节到十四节，马可在这里很简单的记载耶稣侍奉了一小个过程，然后十五节我们就会看到说，耶稣在那边，十四节开始，约翰下监以后，耶稣来到加利利宣讲神的福音。第一章第一节到十四节都是只有一位主角，那一位主角就是耶稣基督，还没有其他的人出现。所以这个时候是耶稣基督单枪匹马的服侍的时段。但是到了十六节的时候呢，耶稣基督从一个人的服侍开始转向什么？团队的服侍。从一个人的服侍开始呼召一些门徒跟随他的服侍。当然这个服侍走向团队的时候，耶稣基督并不是需要人手的帮助，而是他要让他的门徒知道说，跟随着他应该要完成他所要托付给我们的使命。而且耶稣基督呼召这一批门徒的目的是要让他们生活在一起，让他们有一个彼此人性里面的摩擦，让他们能够借着耶稣基督信心上得到长进，让他们能够彼此借着生活里面去体炼爱心，去体炼团队侍奉的心，去体炼耶稣基督如何把服侍人的榜样做在信徒身上的爱的生活的表现。 所以这就是主耶稣呼召门徒的一个内涵在里面。当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呼召门徒的时候，是在施洗约翰下监以后。那从经文里面让我们看到说，在这里有不一样的人物，就是西门和他的弟弟安德勒，还有西比泰的儿子雅各和他的弟弟约翰。如果在路加福音第五章一到十五节我们去看的话，我们就会看到呼召门徒的这一段经文是记载的比较全备，因为在那里发生的一些事迹都会记载下。当我因为彼得他们去打鱼，没有打到鱼，结果耶稣基督就吩咐他们到水深之处。耶稣叫他们打鱼的时候，捞了整船的鱼，险些网都要破了。之后彼得就认识自己是罪人，因此当时他就对耶稣说，主啊，请你离开我吧。所以从马可福音的这一段记载我们看到的话，其实这一段的经文回到约翰福音的时候，我们对比去看的话，其实也许这是彼得他们第二次认识主，第二次主确实呼召他来跟随主。因为路加福音里面彼得在那里他认罪，他不敢靠近耶稣基督，所以他说，主啊，我是罪人，请离开我吧。当彼得刚刚认识耶稣基督，因为他的弟弟安德烈首先看到耶稣基督的时候，他就跟着耶稣基督住了一天，然后把彼得带过去认识了耶稣基督。当时他们还没有继续的跟随，但是看到了今天经文的时候，耶稣再一次的来到加利利，再一次呼召他们的时候，彼得看到耶稣基督是圣洁的，耶稣基督是上帝高立的那一位，因此他在耶稣基督的面前认罪，他要求耶稣基督离开他。为什么？因为他知道主的呼召是圣洁的，因为他知道主的呼召是莫大的恩典。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他认识到自己的软弱。当他真正面对主的时候，他知道他是一个不配的人。但是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却安慰他，耶稣基督的呼召却临到了他。耶稣基督的鼓励他们来跟随他，并且允许赐福他们得人如得鱼一样。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从这一段经文让我们看到彼得和这一批的门徒，他们蒙神的呼召完全是一个神的恩典。今天呢，今天你我在教会当中蒙受上帝的呼召，参与在国度之中的服侍，也是神的恩典。我们认识我们自己的软弱，我们今天能够在神的面前服侍，我们并不是有什么过人之处，我们也不是有什么强项的才干，有资格被神认定让我们作为神仆人的事工。弟兄姐妹，因为我们的上帝是圣洁的，我们的上帝是无瑕疵的，神呼召我们不是因为他需要帮助让我们去辅助他，神呼召我们乃是让我们知道我们是软弱的，乃是让我们知道我们就像彼得一样需要常常的悔改，来到主的面前领受白白的 恩典。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今天你我能够认识主，今天你我能够在教会里面一起参与服事，完全是主莫大的恩典。我们基督徒信了主之后，可能我们的行为比以前会好转过来，我们的行为比以前会检点，我们的思想会被真理所约束，但是这并不代表说我们就比人高人一等，并不代表说我们在神的面前就有资格说我是怎样怎样。所以从经文的角度让我们看到，从对观福音让我们看到说，其实神呼召我们完全是单单他的恩典，神呼召我们乃是要把他的应许的祝福临到了我们。所以从经文里面让我们看到，当耶稣呼召门徒的时候，希望他们要按照着主的教导，从他们的职业转向了主所给他们另外一个方向的服事。现在他们是刚刚打鱼回来，他们得了很大的收获，他们欢天喜地，但是耶稣基督却在这里告诉他们说，我要你们去做另外一件事情。你们现在是抓到了满满的鱼，但是我要你们做的是更有价值，比鱼何等的贵重，那是人的生命。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托付给我们是人的生命。这么贵重的服事，神却在呼召的恩典里面赐给了我们。耶稣基督对彼得的这一次的呼召，也是对他一生的呼召。所以马可在这里很看重这一次门徒被呼召，虽然彼得的一生再度的软弱，他再度的离开过主，甚至耶稣被钉十字架被鞭打的时候，他三次否认了主。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耶稣基督这一次的呼召引领着他的一生，他再次离开的时候，耶稣基督再次对他的呼召做下了肯定。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你我成为基督徒，今天你我作为一个跟随主的人，今天我们称自己我们要效学主，作为主的门徒之人，我们首先认识自己，我们没有过人之处，我们没有自己什么可夸的，神给我们的恩赐乃是为了服侍上帝。弟兄姐妹，我们人很软弱，很多时候我们会做比较，我们用我们自己的优点去比较别人的弱点。当别人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我们就却以傲性作为反弹，你又怎么样？你又怎么样？做我们传道人也有这样的危机。他们听别人讲道的时候，假如听到圣经的解释有一点点不太按照着圣经的原意的话，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我们也会。当我们看到在教会里面服侍的弟兄姐妹可能有时候跟不上来的时候，我们心里面也会，我觉得这也是我们的骄傲。其实神赐给我们恩赐， 不是为了做比拼，不是为了去衡量，乃是为了什么？摆上。弟兄姐妹，摆上。当神的呼召临到了你，当你将自己的生命完全的摆上，当你将自己的恩赐谦卑的摆上，教会就合一了。当你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的时候，教会就合一了。当神的呼召临到我们，我们把自己生命摆上的时候，尊主为大的教会就在我们的里面。弟兄姐妹，这样我们就能够同心合意的一起来服侍我们的神。但是很多时候我们教会里面，我们常常用我们自己的恩赐来比拼，用我们自己的业绩与人相比，又或者我们自己对主的蒙召不太清楚，所以呢，我们就一成不变的按照我们以前未信主的意思来服侍主。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我们在教会中的服侍就会变成草木和解，我们在教会当中的参与就会变成情绪化，我们在教会当中的尊主为大可能就会变成英雄的崇拜主义。那么我们也就不再知道我们所侍奉的神是圣洁的神，我们也不再知道我们侍奉的神是轻慢不得的神，是不可以随便的神。亲爱的弟兄姐妹，马可在这里耶稣基督服侍的时候直接就把门徒呼召的这一段经文记载下来，就是要让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对他的门徒是有多么的看重。耶稣基督呼召一批人来跟随他，就是要完成塑造灵魂的服侍，就是要完成十字架，耶稣基督被钉之后把这个大使命 传到了世界的地极，让更多的人得救的一个服侍。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对主的呼召，我们对教会的委身我们不清楚的话，可能我们在教会中的服侍就会变成一个展现才华的地方，这是很危险的，这是很危险的。上帝给我们的恩赐是为了我们服侍，但是展现才华就会带给别人一种压力。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服侍是严肃的事情。我们看到这里的门徒，他们不是一厢情愿的要跟随。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首先是什么？主的呼召临到了他们，他们自己的生命要相当的清楚，所以这是很重要的。作为基督徒的你我，我们也应当像门徒一样，在上帝的面前认识自己，安静自己，摆上自己，等候上帝的呼召，等候上帝的引导。所谓的呼召并不一定是做传道人，上帝要把你和我呼召之后，要把我们安置在教会的什么样的角色，神会有他的旨意。我们越服侍，我们就会慢慢的就会看到我们参与在圣工当中这个角色里面的恩典。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这样越服侍就会越甘甜。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好好的预备我们自己的生命，要好好来到上帝的面前，常常聆听上帝的声音，安静的等候。假如上帝要让我们的生命在教会里面参与服侍的时候，我们把自己完全的摆上，我们也不要像 约拿先知一样逃跑。神的呼召确实是先知也在逃跑，结果上帝还是怎么样把他抓回来了。当抓回来的时候，那个过程是不是一个享受的过程？那个过程是很可怕的，三天在鱼肚子里面，连那个腥味都想着都可怕的，而且那个惊涛骇浪里面生命的那个危机。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我们在探讨约拿过程的时候，我们觉得很轻松，读了一下约拿就过去。但是弟兄姐妹，如果你坐在一艘船上，突然之间大浪卷起来，我们可以想象那个生命的情况是怎么样。如果你坐在地铁里面，那个火车突然说脱轨了，我们的感受会怎么样？你坐在一家公交车上，突然之间巴士的刹车失灵了，我们会怎么样？我们会不会像读约拿书一样，哦，约拿就这样在海里面被丢下海了，还会这样吗？不会的。天哪，主啊，救我呀，怎么会淋到我？就会感受到那种可怕的危机，可怕的那种环境。当然这是约拿直接神的呼召临到他之后，他逃跑受到了神这样严刑的把他抓回来。弟兄姐妹，今天你听到神的呼召吗？今天你听到神要把你使用在教会里面什么角色，参与服侍吗？我们应当把自己交托在上帝的手中。上帝的呼召乃是要把我们人一切的能力献在他的事工里边，把我们自己完全的摆上，求上帝来使用我们。我们看到圣经第一节到十五节都是耶稣基督一个人在做传福音的工作，但是到了十六节，耶稣基督却突然的转向了团队。所以在这里也让我们看到说，教会的服事也需要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耶稣基督呼召他们的目的就是为了装备他们，让他们看到怎么样的服事。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很多时候也许我们也会有一股热忱想要摆上为主服侍，但是有一些服侍我们是需要装备的，有一些服侍我们是需要去学习的。比如说讲道，有一些人说我信了主之后我就拿着圣经去分享，但是弟兄姐妹，如果我们没有好的装备，我们没有按照着圣经的教导去解经的话，可能我们会带来不赚钱的真理，导致于使别人半点。所以像这一些我们就需要多一些的装备。但是如果说就好像今天在座的各位，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凳子，很舒适的坐在那里，我想最后啊，进到我们聚会里面的人，我们就不会看到说有人在这里摆凳子的，对不对？但是之前的一批弟兄姐妹，他们来到这边安静的提早的就在这边把凳子摆好了，然后把音响设备好了，然后练钢琴的人也在那边已经开始练钢琴了，结果大家进来之后看到的情况是什么？预备好要做礼拜了，但是之前已经有人在那边参与在教会当中的服事。像这一类的服事，我们就不一定需要受装备，摆几个凳子，我们不需要说我先要去神学念神学然后再来摆凳子，不需要的。我们看到我们成为基督徒，我们就可以慢慢的参与在教会当中我们自己能够融入的角色里，让我们看到我们的神是轻慢不得的神，我们的神是圣洁的神，因此我要把我自己的生命全心全意的献上。当 我自己把自己全心全意献上的时候，弟兄姐妹，教会的服事是没有尊卑贵贱的，教会的服事都是在上帝的眼里面是蒙悦纳的。所以这就是神呼召门徒，让他们能够亲历自己的服事，然后慢慢的朝着十字架走。这是第一点。所以我们看到生命的基督徒生命的特色，首先是蒙主呼召的。那么第二点呢，蒙主呼召之后门徒有什么样的反应呢？我们来看十八节到十八节，然后二十节的下半节，就是刚才我们没有念过的那下半节。我们先念第十八节。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好，然后就是二十节的下半节。所以从这两节两段的经文，让我们看到，当主的呼召临到门徒的时候，门徒就撇下一切跟随了主。这是今天经文告诉我们。所以从这两处的经文，让我们看到他们立刻跟随了主，意思就是说他们用他们的行动来证明主的呼召已经临到了他们。当我们看这一段经文的时候，马可就这样略略的带过去，其实当时耶稣基督呼召他们之前，他们是一整夜打鱼的，整夜打了鱼，然后清晨的之后呢，耶稣又带他们再一次又打鱼，所以其实那个时候他们已经是精疲力竭的，他们已经再也没有力量的。另外当他们打鱼回来的时候，他们是大丰收的，他们的船上全部都是鱼，他们可以卖到好价钱的。所以这个时刻门徒，我想一般我们常人我们要做的就是先算一下这些鱼要卖多少，快点算快点算，算算算算之后要吃什么，回去好好的睡一觉，或者是饱饱的吃一顿，先享受一下嘛。我们做生意，我们这个打鱼，我们劳碌这么辛苦，我们先享受一下。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但是从经文让我们看到，就在他们精疲力竭，就在他们最需要打经济算盘，就要算他们这个抓鱼的利润的时候，耶稣基督的呼召临到他们。那你我呢？我们先是否是先要清理自己的财产？是否是先检查自己的银行账户，或者是要怎么样，或者是主啊，你的呼召我们知道了，不过容许我睡一觉，我太困了，对不起，我现在要睡。我觉得这也不会过，因为我们人的常情啊，假如我的话可能我会这样软弱。但是看到门徒的反应呢，门徒的反应很不一样的。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耶稣基督的呼召临到他们的时候，他们就什么？马上跟随了。他们就把父亲西比泰和雇工留在船上，跟随了主。他们立刻舍了网，跟随了主。马可的这个笔调，我们可以看到，立刻，然后就。就是当时发生的事情，他们马上就转变，斩钉截铁地做了一个很理直气壮的决定，然后他们说他们要跟随主。耶稣呼召的这四个门徒马上跟随了主。所以马可在这里要让我们看到什么？福音事工的迫切性。上帝呼召我们的时候，我们不要耽搁。马可在这里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亲人马上跟随了主。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一批人，这一批的彼得、约翰、雅各、安德烈，他们是渔夫，对他们来讲，船跟碗是很重要的，这是他们平生的职业。如果他们离开了鱼和网以后，他们的生活就会很吃紧，所以他们的生活里面鱼和网是不可或缺的。还有到二十节的时候，直接就什么父亲和故宫留在船上，首先是鱼和网生活的需用品，然后二十节是什么？亲人，亲人。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基督在这里告诉我们，福音的迫切性，比我们生活的物质，比我们自己的亲人更重要。马可在这里要让我们知道说，我们应当撇下一切所有的。所以从门徒的反应让我们看到说，他们完全放弃了自己的主权，他们完全放弃了自己熟悉的生活方式，他们完全放弃了他们自己的专业的职业，他们放弃了自己喜欢的东西，他们放弃了与家人共享温暖的时刻，他们转变了一个生活的方式，放下一切所有的跟随了耶稣基督。亲爱的弟兄姐妹，那么今天你我
们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可能我们信主之后，我们也常常会说我们要跟随主，我们常常会说主啊，求你差遣我。我们中文诗歌也不是有一首诗歌吗？Hineni你差遣我。我觉得每一次唱那首诗歌的时候，差遣我，差遣我，希内你，希内你的时候，很感动，心很感动。不动的是什么？那双脚就在原地踏不住啊，差遣我，差遣我，结果差来差去还是在原来的地方。很多时候我们对主说，主啊，求你使用我，求你差遣我，但我们却没有像彼得、安德烈、雅各和约翰一样，把主放在我们生命里面的前面，因为我们常常没有放下我们的思想，我们常常拜作老我的思想来到教会，我们常常口口声声的会说我们爱主，我们要服侍主，我们要热心参与在神的圣工。但是我们却对教会的圣工常常的冷落，我们却对主教导我们的话语活不出圣洁的生命，我们却常常在我们自己的老亚当的生活里面软弱，我们也常常追求俗世的享乐。所以我们一边常常说我们要按照圣灵的引导，我们要按照圣经的教导来生活，但我们却常常的享受在物质的世界的娱乐里面。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我们的生命一只手是抓住了马门，一只手是想要抓住服侍上帝。所以圣经在这里要告诉我们，如果我们没有清楚主的呼召，我们就没有办法撇下一切来跟随主，我们就会处在一种自我矛盾的生活里面，有时候常常怀疑说，我真的是基督徒吗？我为什么会这样常常的软弱呢？我们会为我们自己的信心打折扣，打一个问号。上一个月我来这边讲道的时候， 我不就是讲了一个很清楚的主题吗？我们生命的抉择到底是在哪里？我们生命的追求到底是在哪里？我们是否是在追求是马门，或者是在追求服事
上帝？我们不
能够在我们的人生当中同时的服事马门和服事神。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一个基督徒认识了主之后，我们就要在生活上追求过一个讨主喜悦的生活。所谓的讨主喜悦，就是今天经文告诉我们的四个门徒撇下一切跟随主，因为他们凡事以主为先，他们放下了自己的职业，放下了自己熟悉的环境，放下了文化，放下了亲人，跟随了主。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呢，我们是否常常问我们自己说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我是否这样做是讨主的喜悦吗？如果我们在做任何事情之前，我们问自己一个问题，不要多，一个问题就够了，我这样做讨主的喜悦吗？如果能过关就感谢主继续走下去，如果觉得亏欠，那我们就说，主啊，我是罪人，求你帮助我，让我按着你的心意里面刚强起来，能够活出主你的样式，成为一个为主福音做见证的你的儿女。保罗对提摩太也有很清楚的教导，作为一个服侍神的人，要在言语行为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还有一件是什么？大家猜猜看。言语行为信心爱心，还有一个清洁，要让我们的生活全方位的，从里面，从思想，从言语到行为，都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主的呼召就是要让我们清楚的知道，我们当撇下一切跟随主。那么撇下一切是什么？撇下一切就是撇下我们的旧思想，因为我们常常没有在凡事上尊主为大，撇下一切也许要撇下我们的喜好，因为有时候我们的喜好不一定是圣经里面所要让我们追求的，而是属世的。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撇下一切也许要撇下我们讲话的方式，因为我们以前总会用不检点的话去开玩笑，或者说很容易惹人生气的话，导致以常常得罪人，没有办法在言语上造就人，使别人的灵性没有得到帮助，没有说祝福的话。撇下一切是什么？以前我们也可能常常忽略了他人的需要，冷落了贫困中的人，忘记了应当要伸出支援的手背，带给人一份多一些的安慰，让忧伤的人得着安慰，让伤痛的人能够得着安慰。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让孤独的人得到
陪伴。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把神的恩典和盼望带到我们疏离我们环境当中的人。弟兄姐妹，你们知道吗？神学院为什么要念3年或者是4年，而且要常常的要求说一定要在全时间住在学校？大家可能觉得，哎，这很正常的嘛，学习甚至住在一起， 其实背后有一个很大的目的，就是操练性格。我想对会友来说，传道人，我不知道教会的弟兄姐妹，至少我以前来说，我觉得传道人就好像天使一样，神学生也好像天使一样，只不过没有翅膀而已。如果有翅膀，就是完美的天使。所以怎么样看都是很圣洁，好像遥不可及的。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我以前没有念神学，就是这样。所以我也很尊敬传道人，今天也这样，我也是很尊敬传道人，因为我知道传道人是蒙神特别的呼召，是上帝的仆人。但是弟兄姐妹，当你真正去神学院，你就会发现我们所了解的神学生跟传道人好像还有一段距离。所以刚刚进第一年班的时候，就会想不到为什么神学生是这样呢，为什么传道人会这样呢。我们把传道人看成是圣人，我们把传道人神学生看成是不会犯罪的人，其实一样的。弟兄姐妹，传道人也会软弱，传道人也会有我们看不见的一些的盲点。神学院的目的就是要对付我们这些老我，让我们进去之后我们就被提醒，你以后要做传道人，你的言语到现在还没有按照圣经教导的方式，有圣洁的原因，你对待人的关怀还不够。我们就在神学一直被提醒，一直被提醒，就这样慢慢慢慢的看到我们自己的软弱。所以神学院的四年不单只是操练我们圣经的知识，更重要的是操练我们生命的塑造。圣经知识很容易，我们拿一本圣经现在更容易，怎么样，圣经真知识我们怎么样可以拿到 Google， 一上 Google 你要什么都有，你要什么讲员的名牌，世界上所有的讲员一打 Google 全部就出来了，解经一套的系列全部都出来了。但是生命呢，弟兄姐妹，圣经的知识要融入在我们的生命，我们要常常回到上帝的里面，被上帝的灵，被主的话语焚烧更新，让我们自己知道我们是罪人，悔改之后，弟兄姐妹，我们不是变成一个圣人，我们就会可以接纳别人，体贴别人，能够知道说他也跟我一样，我们都是软弱，我没有在他的面前有什么骄傲的，我们就可以在上帝的十字架救赎的恩典里面成为一家人，再也没有什么隔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应当要在上帝的里面，在上帝的呼召当中，使我们的生命把一切都摆上，让我们的性格慢慢慢慢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追求长进。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这样我们就能够带给多一些的祝福。在今天的经文中，我们看到这两对弟兄，他们马上就回应了主的呼召。马可在这里这一段的呼召就这样的结束。但是弟兄姐妹，刚才我已经讲了，马可要在8:34的时候要把主呼召的这一段的话也带到高峰。所以本段的呼召要意味着要让他们知道说要付上代价的，撇下一切的。我们说我们要服侍主，我们不是单单讲了就 OK 的，我们从门徒的呼召来看，意味着他们要失去了，他们要远离了他们亲爱的人，他们远离了他们熟悉的环境，远离了他们所熟悉的职业，远离了他们了解的那个对他们来说很安全的环境，这些他们都从现在开始他们要失去。所以我们跟随主的人， 我们回应主的人，我们到底是带着怎么样的心态来跟随主呢？弟兄姐妹，借着今天的经文，让我们思想，我们应当尊主为大，我们要悔改反省，我们将自己交托于主，我们要撇下一切。当然在这里讲的撇下一切，并不是说哦，今天丁传道在这里讲到我要撇下一切，所以回家说老公拜拜，我要撇下一切我走了，女儿儿子拜拜，我要撇下一切我走了，家庭也不管，责任也不管。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这里的意思不是在鼓励我们说家庭之中制造纠纷，感情分裂，不是这个意思，是在这里要让我们知道说什么是轻，什么是重，要让我们知道说我们是软弱，我们要常常在神的恩典里面悔改，因为我们的言语行为，我们的思想常常没有合乎神的心意。包括这一批的门徒，现在他们很干脆的，他们跟随了主，但是我们看到他们会累次软弱，他们还没有办法揣摩到耶稣基督的心意，甚至耶稣基督呼召了12门徒，紧紧跟随了他3年多，每一天听他讲道，每一件神迹他们都看在眼里。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结果他们的生命彻底改变吗？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没有啊，没有啊，甚至还出现了一个可怕的人物，我相信这个人物大家会一定知道的，耶稣基督的门徒里面最可怕的有一个人，大家说他的名字是谁？很可怕的，最后出卖了耶稣，他的名字叫什么？加略人犹大，对不对？仅仅跟随了耶稣基督3年啊，天天听耶稣讲道啊，3年半了，结果什么？出卖了耶稣。那我们今天呢，大家今天是听丁传道讲道，我不知道下一周又是哪一位讲员，在下一周又是哪一位讲员，不太知道。如果我们的讲道比起耶稣基督，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我们要从圣经里面寻找耶稣基督的旨意，我们都一直在主啊主啊帮助我帮助我，才是什么？冰山一角，我们一点点一点点的这样去领取。可是当时的门徒里面还有这样的软弱，不单只是犹大，其他的门徒也全部软弱，没有一个不软弱的。这12个门徒，当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全部是逃之夭夭。所以弟兄姐妹，不要以为我们今天很刚强，不要以为我们自己有自信，我们是可以的，也许这就是我们跌倒的开始。当我们看到彼得说，主啊，我愿意为你死，第一个这样说的人3次否认了主，最后主的呼召仍然的领导他。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我的羊，耶稣基督再一次肯定了他，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的呼召。当我在预备这篇信息的时候，我一直在想，主既然呼召了他，而且主也应许了彼得说，我要让你们得人如得鱼，丰收，大丰收。但是你读马可福音，一直读读读读，把马可福音读完了，得人如得鱼的情况出现吗？没有啊，没有得人如得鱼啊，彼得还逃之夭夭啊。但是到了使徒行传呢，使徒行传2章的时候明白了，上帝的时间到了，耶稣基督说要让你们得人如得鱼的时候，他的话语
圣灵在他的生命里面燃烧起来，当圣灵进到他生命里面的时候，彼得一次见到3000人悔改，一次见到5000人悔改。所以耶稣基督在这里对他们的呼召和应许是没有落空的。弟兄姐妹，圣经的话语一句都没有落空，一句都不突然。弟兄姐妹，我们只要按照着圣经的教导无惧地跟随主，主自然会带领我们，让我们在神的面前敞开自己，做一个无愧的基督徒，让我们忠心地来跟随主，来服侍主，来回应主在你我的身上做出呼召，在什么样的角色参与主的圣功，回应主在十字架上面为我们完成救赎的恩典，把我们自己当作活祭献上。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马可在这里让门徒呼召的这个情节出现，要让我们知道说耶稣的呼召已经临到我们这一批的门徒，他们要效学主的样式，他们要效学主的方向，要谦卑地服侍人。亲爱的弟兄姐妹，但愿让我们每一个人能够清楚地知道主的呼召临到我了吗？我是否参与在教会什么样的角色，能够将自己全心全意地摆上，成为一个荣耀神的人。最后我们用一段的经文来作为今天结束的这个讲道的结束，就是在马可福音第8章34节，这也是我们一个呼召的人一生要追随的。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马可福音8章34节，找到请。于是叫众人和门徒对他们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愿意跟随主吗？我们自己从心里面回答主，坦诚地对主说，主啊，可能我还没有预备好，或者说主啊，我还不明白，或者说主啊，我愿意。当你愿意之后，你要做什么？经文怎么样说？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然后呢？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我。所以当你说我愿意的时候，你的肩上就负着十字架，我们就撇下一切来跟随主，求主使用我们一生能够成为众人的祝福。愿主帮助我们，赐福每一位。谢谢。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